他就会讲你要去学电影艺术才会赚到比较多钱，你学那个什么民间艺术，这个你就开始有执着了，就是透过你的眼耳鼻舌身意开始起执着，这麻烦事情就开始来了啊。我们开始会觉得我看到你就不是什么好东西，我看他看起来比较顺眼，我看他那个人我觉得他看起来比较善良，那你有起这个心的时候麻烦就大了，因为有的人不可貌相啊，是不是？尤其是你想取材的时候，你看那个人你是看的你看的是顺眼不顺眼，那就常常就问题就出来了。你应该的是真的跟他深谈了解，而且去了解这个人他的能耐才对啊，而不是你看来顺眼不顺眼的问题啊。那所以那个这个人一旦有执着的时候就产生结，你知道那个结有多严重呢？父母亲帮他自己的子女看这个未来的媳妇或者是未来的女婿哈，你看啊那个结有多深？那里我看哈，是不是一旦换一个呀？他已经跟他感情都这么深了，你怎么会用这种六根的结里头去处理这个问题呢？你一开始的时候，你就事先，啊，他谈恋爱之前，有时候你的生活态度就在影响他才对，而且要让他知道，啊，这个慢慢的去互相了解，建立一个爱，人不可貌相，也是你讲的，怎么今天他带回来以后，你看他过去家跟他就搞嘞，这怎么行？怎么会讲出这种话出来呢？所以要当心哦。啊，这个人看起来油腔滑调，你怎么晓得他油腔滑调呢？或者是我不会讲，我就是觉得那个人不是什么好东西。我觉得结是很奇特的，人贵在于他自己清清楚楚的了解，他要去找对象也有结，所以结是很重要的。我在做这个助人的工作里头哈，我是做过一个人嫁三次的那个人，都差不多，都是好吃懒做，而且都是酗酒会打人的。他到第三个离婚，三个他通通都来跟我谈过。他第三次啊，跟我谈第三次的时候，我还以为是。后来他结婚的那个，他说老师不是，这是我后来又结婚的一个。那就是说人有时候他的结没有解掉，他怎么看都觉得那个坏蛋是好东西。你知道是这样，我们人为什么有这个结本身，为什么你明明知道毒品是一个坏的东西，他为什么会嗜毒如命呢？因为这是一个结。你明明知道啊，这个去做这个偷盗的事情是不好的，但是他为什么会去呢？就是解，就是好。我们很多的问题，内心里头的不甘情心、不甘情愿，包括内心里头产生的忧郁啦、憎恨啦，这些东西都是有解。所以在《阿含经》里头，佛就谈到说，这个解通常都是跟这个六根结合在一起，解即解所系法。就是结由这个结所衍生出来的，所系在那上头的种种的那些处心积虑以及行为习气都在那里，叫做结所系法啊。所以你能够破这个结才可以，而不是说我们什么东西都要放下。是结本身有执着、有成见、有偏见、有刻板印象、有潜意识压抑的东西，有过去的创伤，有人的敌意，有种种的我们过去的那些，都称它叫做结。那么所以现在问题是我们怎么样了除这个结，有这个结才有五浊，有这个结才有这个有这个五整个的这个混浊的这个生叫烦恼的这个种种困顿苦恼的这个人生。所以要解这个结，可是解这个结怎么解呢？所以 要必须要反文自信，也就是说你能看清楚那个正信的东西的时候啊，你把那个信，我刚刚讲的就是说那个念佛的，现在要你参参念佛的那一句话，南无阿弥陀佛念佛的这句话的话头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说有一个自己永恒的东西，有了这个永恒的这个自信的时候，你去看这些东西，你才知道说这些东西都是暂时的，都是我所谓的妄。这个妄并不是精神科在讲的那个妄，这个是指现象界暂时不断变动不居的，在这部经里头，他称它叫做妄，它也只不过是一个妄，它是生住异灭，是一段时间自然也会消失的，也会过去的，所以它不是你根本的东西，有时候也会永远长长久久不会消失，因为它还没有消失之前，你又再去增强它，所以你就裹在那个这个污浊里头，所以心是污浊，那么生活中的污浊行表现在彼此之间的互动上，就变成污浊恶事啊，所以劫浊见浊啊，这个烦恼浊众生浊命浊，那就是这个世界的一个现象，都会产生这种问题。那么这样说来的话，那么所以每一个人呢，都要弄清楚自己在日常生活当中有一个修行的要领，有一些办法，这些办法是去先治这个心，不要被这些结给绑住，不要被有流给困住。那什么叫做有流呢？有流就是这个有的结所产生的生命之流，那你就在这个洪流里头啊，在很多的痛苦污浊的洪流里头就走不出来，所以必须要懂得啊，沉着入涅槃。所以现在很清楚的，涅槃这两个字并不是什么都不想，涅槃是我们这个光明性清清楚楚，没有任何的结，那个才叫涅槃。涅槃应该是更清醒的，更明白的，更能够回应我们生活上所需要的那一颗心，叫涅槃心。所以荡荡涅槃心，你们不是也在唱那个三宝歌的时候不是有吗？每一次听经听完了，我希望你们唱三宝歌的时候都会归到那上头去看一看，你就会觉得很丰富的感觉，是不是啊？那么这些东西荡荡涅槃成的意思就是我这些结已经能够洗掉了，那我们东西就看得清楚，瓜葛就少了。在你的人生的生命当中，瓜葛少了以后，种种的那些这个业障，种种的那些困顿，相对的就会减少，它就是这个样子。那么我们讲说有流啊，在佛法上讲有流，指的是指这一个啊，不像是一个洪流一样的污浊的这个洪流，叫做有流啊。有是有无的有啊，流是流动的流啊，就是指这个东西了。那么为了要破除，让我们破除这些结，所以他提出了一些很重要的一些法门出来，他告诉我们说你必须要懂得看到你自己的自信，是不是？然后呢就请出25位菩萨来说圆通啊，让这25位菩萨呢把他们怎么破除有流的方法来告诉我们，是不是？然后这25位菩萨每一个人自己说了他自己是怎么样子来达到这个圆通，一个是怎么沉着入涅槃啊，怎么样解脱入圆通，是不是？这25位菩萨他的方法呢，我们可以归纳出来的是都是从六根六尘六识来破除的。也就是说如果六根六识六尘没有绑住我们的话，那我们这个结我们就不会被五浊啊给困住，所以这三个三六就是八。那好，这每一个菩萨有一门，所以很巧，他好像彻底点好了这几个菩萨来讲他们的心得一样，这就十八了。可是25位菩萨另外是哪25位呢？啊，另外就是透过我们的七大来讲，就是啊地水火风空见识，那么18再加上7等于多少？25，是不是？这25位菩萨啊，所以这是25位菩萨，你仔细进来看看的话，他就告诉我们，我们的结常常都联络在我们的眼根、眼耳鼻舌身这六根，我们有常常很多的六尘，就透过我们看到的现象啊， 耳朵所听的语言啊，那么这个鼻子会去嗅的东西，嘴巴味觉要去触的东西，身上要去触的或者身体好受不好受的问题啊，那心意上啊的一些问题，那个是识的东西，六识。可是还有是尘的问题，就是外面的，但是还有一个识，就是我有本来就有一些成见，我看起来我就喜欢红色的，我就不喜欢白色的，这东西就是识的东西了。我就喜欢这个，我就喜欢这个讲话比较温和的人，我就不喜欢义正辞严的人。啊，听到义正辞严的人就觉得觉得很不喜欢啊，是因为你这里面的这个事哈，跟他不对头不一样。所以哈，那个我研究那个夫妻的这种互动哈，如果两个人哈，那个事差别很大的时候哈，啊，就是价值观念差别很大，回家根本两个人谈不来哎。一个说明天哈，我要去看投资股票的问题，一个说啊，那个东西这好无聊哎，对不对？你看看我这个花插的好看不好看，那先生说你才是无聊，那花有什么好看？所以两三几次以后他们就谈不来了，就是这个事的东西哈。那么人本来是应该也会欣赏花，也会欣赏他做投资，也会欣赏啊他做学术研究，也会欣赏他喜欢去做啊社福助人哈，那个是应该活的才对，是活水常流通的才对啊。但我们怎么会晓得啊？人就是很容易结在这个事的不同。那好，那这个里面从眼啊，从这个眼耳鼻舌身的六根六识六尘的执着，那再加上地水火风空见识，我们会地对自己地的执着，我们自己内心里头，我们自己的体质，那也是地，它这骨头啊，骨架的东西啊，有水，你的水不顺你。火，你太湿、太热、太寒，啊，风不协调。不止如此，你住的环境，有的人住到湿气的地方也没怎么样，有的人住到有湿气的地方马上就生病。他有他自己执着的东西，啊，他不打紧，有这个空。如果执着在无际空，跟真正的空性的空之间差别有多大？而且无际空里头，那么它会往下坠得很厉害。啊，如果是真的，这个空性，它是这个智慧的空性的时候，那它就很好。见正见跟邪见之间差别很大，是那这个。这个内心的事，总和的事的影响，所以我们人的生活活动里头，就是这25位，那每一个人他们都讲了从他们的入手点来谈的，所以有25位菩萨现出来说圆通，教的只是教你不要被结给困住了，所以他们主要的目的就是再怎么说最基本的东西，最后就是还是说眼耳鼻舌身意这个地方啊，所以有一根你能够拖出来，其他的啊，就是这个六根有一根能够拖出来的话，所以有一个能拖得出来的话，那六根全部都解决啊。所以这个地方的道理呢，它告诉我们的是正教入一解六，你只要从一入的时候，六个都会解，也就是说它的一个入手的方法是从一根解六根就会清净，所以讲六根清净是必须是正自己像一个托底桶，真正看到了自己我们所谓的常住真心的时候，六根才会真正的清净下来。好，那么所以这里面谈到这里的时候，那么一个菩萨一个菩萨往下谈， 那谈完了以后，就请就要由文殊菩萨来做一个总评。那文殊菩萨等于是语谈人啊，因为这25位菩萨讲的时候，文殊菩萨并没有讲他的圆通，他没有讲，他是语谈人。谈完了以后呢，谈完了以后，文殊菩萨就讲了，他说这里面每一个方法、每一个法门都可以用，都很好。哎，这个语谈人很客气、很周到。但是以哪一个人最的东西对未来啊末法纷扰的人生最有用呢？啊，像欧兰这样子哈、啊，知道的很多、很知性化的人哈 啊, 啊，这个智慧还没有修到那里，乃至于未来的啊末法的众生，他说观音菩萨的那个法门啊，也就是反文自性的法门是最有用的。啊，那为什么呢？因为观音菩萨的这个法门啊，他呢就是你没有看到也是可以听到声音，隔着墙你可以听到声音，可是有一个问题，就是你是用你的耳根在听，没有错，可是你用耳根接触那个声音你听得到。可是我问你，有声音的时候，有这个钟一敲的时候，有声音的时候，你用你的闻性在听，可是我现在没有敲的时候，你的闻性是不是还在？他说对，我的闻性还在。他说对咯，那么所以进入我们有一个存在永恒存在的那一个超越于我们生死，超越于我们闻与不闻，超越我们得与失之间的那一个我们的见智本性，见性就在那里啊。那从这个地方你看到他讲的往下发展的是，我们看的在这25位菩萨里头有这个大势至菩萨，这就是为什么会熟了这个楞严经里头的念佛圆通章会变成净土里头修行的唯一的法门，那就是他是从念佛入的，是不是？他是如母一子，如子一母，就这样，这两个哈、哦，永远都系念着他，就是这个系念的心就是你的本性，而你系念了他的时候，中间就超越了，就可以超越你现在的种种的这些解及解锁戏法。那么透过念佛来达到这个效果，这个东西就是见，透过见而来的。那么观音菩萨呢，他是透过观音法门，但是这个观音法门等于是如果以这个文殊菩萨的他的一个最后的总评呢，说他其实融合等于这从耳根入等于融合那全部。为什么呢？他起先他从耳根入初啊，最初的时候他是哈、啊、这个从耳中来听，入流往所，入流我听的时候我一样有喜怒哀乐，有各种东西，是不是？可是我知道我有一个我自己的闻性，然后入了流我往所，因为我没有心所。我知道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讲话的方式，每个人有不同的根性，每个人不同的因缘机遇所产生的性格特质。我听他讲话的时候我不会起障碍。我们像要跟人家谈话，找了很多人要开股东会议，那每一个股东讲话不一样，大股东小股东讲话都不一样，有的讲话从鼻子出来，有的讲话从理智出来，有的人要从分析事理出来，有的强啊，有的弱啊，有的会抨击，有的会扭曲。所以你听起来你就很清楚的知道啊，的一支草一点路啊，不赶快草的拢有一点路啊，你家看的是它只是不同的草不同的树，可是它都有一点路，可是你要看的是那一滴路，而不是看的是它的草之间，那你就能够平等，所以你就能够听得清清楚楚，你也能归纳得清清楚楚。一个主持会议的人哈，他起码的修行就是要从熟楞严经这里修行，一个人能够集合更多人的意见，他也必须有这个能耐才行。 因为这些人他的个性因缘都不相同，讲话的方式不同，讲话的内容也不同，也都不相同。但是你不能够，你马上就是把它推翻掉，这样一个一个都走掉了，只剩下障碍很多，走掉了通通会回来伤害你。啊，过去哈，你看那个楚汉哈的那一段历史哈，你看看这个项羽哈，他就这个障碍就比较多，因为他推出去的人最后都跑到对方去了，他就成这个问题。所以在企业界里头，啊，在领导在经营那个企业也是一个修行。那一个人他只是讲话比较冲一点，其实他很有见地，他也很热心。你要欣赏他好的地方，包容他讲话语言不同的点，你不要受他这创伤。问题是真正的一个关键在这里的。那么所以观音的这个法门呢，他是能听的，他听了以后啊，他说不被这个锁心锁哈，所障碍，是不是？所以入流往锁，他没有锁，锁入即极，锁既然极了以后，那最后呢，没有这个锁的时候呢，他就看得更清楚了。所以啊，这个所有的有关于这一个障碍烦恼的东西就没有了，是不是？然后最后呢，他的智慧呢，却发展到啊，或二殊胜，两个殊胜的感觉的一种殊的这种智慧跟这个生命力表现出来。一个是什么？这一个是他像十方诸佛那么的慈悲，那么有智慧。这依着上合十方诸佛本妙觉心，依佛如来同一慈力啊。二者下合一切六道众生，他的同理心非常好，他对别人了解的很，他没有障碍，所以他对所有的人相处都没有障碍，乃至于跟一切众生相处都没有障碍。所以这个二者下合一切六道众生，与诸众生同一辈养，所以他能够发展成三十二应啊，入诸国土啊，对吗？救度啊一切众生。所以你可以了解说，以前我给各位讲说，观音菩萨哈，你看了，他光是在中土哈啊，中土是指这个从汉以后译过来哈，那块这个中国大陆这块中土，他所历代之间他的演变下来的，你看到说，观音菩萨到了北方，他就出现成龙眉腮胡。为什么？因为那个地方的人啊，就是比较这个男人中心，也孔武有力，所以他们在塞外在什么，他就视线这样来跟他们说法。到了河套那一带，他视线成啊，这个马郎副观音提着鱼篮的，是不是？然后到了这个四川的时候，你就看到了，他就是不空间所观音；到了江南的时候，他就变成侍女观音。现在我们江南拜的观音都是那个样子的比较多。哎，要到日本去又不肯去，那一段时间变成啊，视线的这个不肯去观音。哎，所以说到日本去的时候，还视线的玛利亚观音。那所以你可以看呢，就是说他不同的视线的原因，是因为他适应各种不同的啊。这个族群不同的因缘，不同的文化，他能适应他没有这个障碍，他不会觉得我只有这个文化，我不能容纳你那个文化，我只有我这个观点，我不能容纳你的观点，他不是这样，他是那么这个宽博。所以你看到这个心到这里来的时候，这样子的，你这样子的一个心，他在人间到天堂到地狱都没有问题。所以我们可以了解说，那个地藏菩萨他不是坠入地狱的，可是他在地狱的时候，他没有地狱众生的苦，你知道吗？可是他也了解众生的苦，他如果变成众生的地狱众生的苦的时候，那他就不再是地藏菩萨了啊。所以我以前跟你讲了一个故事，我讲完了，我跟你讲过这个故事的。我有一个老师， 他会我良多，他教我不少事情。但他没有，他到了这个97岁往生，他在90岁，还是可以听，脑子很清楚。我有一天想一想说，这一位我大学的老师啊，我什么时候去的时候，我应该化度化度他。所以我就去，有一次去了就跟他谈起来，我就因为他也是跟我谈得比较来的，有时候我们谈过三国啊，我们谈过三国演义啊，我们谈过红楼梦，我们谈过三国演义里头的，因为他是心理学家的人物啊的各种特质。然后有一天他突然间问我，他你那么喜欢那个孔明啊，那你喜欢他哪一点？还有你有没有看到他的弱点？我说优点我倒是很多不必谈，但是我想不出他有什么缺点呢。我说我告诉你，他真的很好，没有什么弱点，但有一个弱点，他没有培养人才，他入蜀以后啊，没有培养到人才，人没有去培养到人才就是输家啊，这是他跟我讲。所以他是一个啊，读很多书，他是一个留英的一个学心理学的人。那他也会跟我谈一些这个哲学上的道理。我准备去，他90岁了，所以我问他，我说老师，已经90岁了，你一定想过人生结束的时候你要去哪里？我不是讲说你死了以后怎么样啊，我们技巧要很好啊，对不对？他就跟我讲，他说我知道你要去的地方。他先讲我，他不讲他，他讲我。我知道你要去的地方，我说要去哪里？他说我知道你要去极乐世界啊。我说是，我要在极乐世界。那老师你呢？准备好了没？他跟我讲说，我老师跟你讲，这是今天你问得这么清楚了，所以我告诉你，我很早就有了。我说你要去哪里？他说从此末，从彼生，从彼末，从此生，就是这件事情。这是庄子，老庄的。我说你再说说看，这什么意思？他说我啊，到哪里？从我开始办边疆学校啊，在大陆办边疆学校，我就只有爱护学生，他们有困难我帮助他，他们需要协助我自己都会，我赚的钱都会帮助他。我到了台湾来，我到了乡下去当了校长，我也是一样，我在屏东我也是做这些事情。我后来到大学来任教，你们我看我是不是也是这样对待你们，而且连你们要出门的时候我也这样子叮咛你们。所以我只有一件事情，就是我到哪里我都愿意去帮助人家，提携人家，照顾人家，我只有这样而已，去哪里都一样。他那讲完了以后，我说我愣在那个地方，我发觉他比我高明的多了。我整天只是想着要到极乐世界，他不是，他想的是这么菩萨的宏愿。我跟他讲说，我说老师你这是大菩萨，确实是大菩萨，我这句话也有一点受记的意思，你一定是大菩萨才有办法哦。但是我也感觉到人家那种心愿心量是这么的大啊，所以我们没有深谈，我们不知道别人，我们也看到别人人家努力工作过的，有的人真的是那个心境很高。再好一个人的人生里头，经过战乱，经过流亡哈，然后有的人那个心智突然间，他到了一个非常轻的一个状态，我见过这样子的，但也有见过，到很老了还是涕泗纵横，很多事情一直停留在他的过去的创伤之间，那个结不止都已经结冻了，不是只有一个一个的结，它是变成冻圆了，整个冻起来了。我也看过，我在做的这个我的经验里头，我看到了这生命世界里头，其实真的是 很令我们可以从这个地方去得到一些体会的。那么所以这里面有这个有两周，一周呢就是这个巧修正住，就是谈这个方法，然后缘为因果，就是你真的要去实践这圆满人生，一定是从信、住、行、回向，然后释迦行、十地菩萨这两个。好了，讲到这里不就已经圆满了吗？这里边圆满了，看似圆满了，但是他知道，这不禁要谈的是，在修行里头总是会出一点毛病，总是会出状况，所以第五呢叫超有出魔，也就是说，你生活里头，你如果执着在有里头，就有可能会产生一些啊，这个你的修行会出轨的状态，那么有一些障碍，魔是在自己的心中，所以最后这部经的最后那一段，他要谈的是超有出魔，那个魔就出现在哪里呢？他的魔的出现出现在色、受、想、行、识，也就是你的五蕴色身，都在这里。那么这里边他说，人到最后你要修行这些东西，一定在修你的禅定，那见智本性，你去实践这一个啊缘为因果的这些努力。那么现在我们有时候会出锤，是不是？所以他告诉你要超有出魔，那避免这种内在的魔障，魔不在外头，魔是在自己的心中啊。那我们来看看他在这个超有出魔里头，他很简要的讲点出这个提纲。今天我们把这个最提纲挈领的讲出来的是，所谓的魔就是在色受想行识上，它称为叫做五阴区域。什么叫五阴区域呢？这个区就是区域的区，宇是宇宙的宇啊。五阴区域呢，就是有色受想行识这五个五阴区域，只有这五阴境，你才不会被这个魔产生这个魔障啊。魔就是有障碍。你看讲色阴区域，他说你修禅定，你也修了这个从实性一直到十地菩萨，你在修行，那你中间最重要的就是你要修你的禅定功夫，核心是禅，你一定要有禅定功夫才能够做得好。可是在修这个禅定功夫的时候，你心定下来，在修这个所谓的这个缘为因果的这些资粮的时候，那么它会出现色阴区域。什么叫色阴区域呢？是你会发觉，有的人会觉得自己的身体似乎越来感觉到自己身体越来越好，骄盛自己的身体，那就觉得自己好像很闲一样，身体里头精神的力量好起来，就觉得自己好像已经得到了，以为自己已经得到了。啊，因为你又修了禅定，心里比较平衡，你要做这些啊，这个四十四心的修行上来，那么你会觉得，然后你以为自己已经得到了，以为这就是啊我修行的什么的，然后执着在那个地方，然后到处跟人家炫耀啊，所以你还会把你的精神力哈、啊，还表现给别人看。他说这样就出，你就执着在那个地方，他就会产生一种邪魔外道，那就你要当心。他举十个啊，比如说有的人啊，那么他会觉得他在可以看到自己的身体啊内部的东西可以看得到，或者是说他可以看到别人啊，一看就知道他有没有什么啊障碍。你看，但是你千万不要执着在那个地方，那些东西都只不过是你的色身本来有的一些东西，在你定，在你修心灵的观位的，它自然以前潜在的某些东西它发出来的而已，它不是正法，一定要注意这个问题。那么就是色阴区域的东西，色阴区域的这种现象呢，甚至于可以看到有的人可以有什么天眼通那种东西，他告诉你这些东西你千万不要在这个地方处理啊，那是你的色身原来所存的一些东西，你不能，那些东西是过去以前的一些种子是慢慢出来的，那些东西你一家看清，你不要理会它就好了。那么我也就给各位提醒这个事情， 这个五蕴色身，你色音区域里头有的东西，有时候也会想，跟想结合在一起。为什么？因为我觉得有这个东西，我就想要有这个东西，然后想要用这个东西。有的人又回到了凡心，又用这个东西想要赚钱，想要弄，要教徒弟，要做什么东西，他告诉我们，他说这东西就不对，你不要这个东西，不要在这里起障碍才好啊。那么这个受阴区域呢，是通常会有一些情绪，有的人会变成很低沉啊，有的人会变成很嗨，有时候很沉下来，有的人修行完了以后变成很低沉啊，低落，那是受阴啊，这个线，还以为说我一切都已经厌世了，我都放下了才好，他不对，你不能执着在那个地方啊，很有的人变成很嗨，很欢喜。哦，他说他叫做欢喜佛，他表现给很多人看，但是他不叫他欢喜，那个东西也不是究竟，只是你在修行中自然短暂的反射，你不要执着停留在那个地方啊。想因区域啊，那可以想，自己可以想想很多啊，想出东西，跟自己的这个六根结合在一起，然后想出自己是一个多么有能力的人，想出自己。这宇宙之间哈，大概自己神，他自己就是神我啊，至于众生本来他就是众生，他跟人家不一样啊，所以就出现了这种啊这种不协调的现象。他说，你一旦有这个东西，你只要看清楚，那只不过是你自己的妄而已。你要懂得把它，不要在那个地方啊，不要掉在那个地方啊，行啊，是自己。我们所行为表现出来的东西，就是自己好像跟十方法界已经都在一起了啊，或者是自己哈、这个有种跟有种种的这种神力的这些东西呢，你有了以后有这个东西，你要懂得把它放下，这些东西不能让它变成啊你的障碍啊。那事的部分啊，就是由事所变现的种种啊。你如果执着在那里，他又回来，又变成烦恼，又会把你缠住啊。那么，所以他这里谈到五阴区啊，五阴区域啊，就是一定要五阴尽啊，真正能解套，那么才是你修行的办法。所以这部经呢，我们透过两次的讲课来给你介绍这整个的一个脉络，就是他从啊破妄显真。啊，开始，然后谈到说无生无碍这个领域里头来，然后再给你谈到就是这个巧修正住的那个入手点，他请出了25位菩萨来说圆通，然后再谈到真正你要去实践的那实践的那个原位因果，真正的因造的因啊，以及最后成那个果就在这个地方，而且也在这个地方说明了啊。世间跟出世间这两个法，这两个是不二的，所以啊空不空啊二而一啊这两个啊，所以是这个世出世是一体的啊，所以一为无量，无量为一，然后第五个单元，也就是第八卷到第十卷的这个地方，它重点。他是在谈，就是你真正的障碍在哪里啊？那么，因为障碍通常我们修行里头的障碍有淫贪慢嗔躁狂怨见妄诵啊等等，那十习因六交报啊，那有这些东西就产生一些啊负面的果报，但是我们的修行一定要修。透过这个禅定，使这些东西啊不至于啊把我们障碍了我们修行之路。可是，在这个修行的比较好的时候，我自己心里比较安定的时候，我也行菩萨道行的比较好的时候，五蕴区域会出现。那你这些五蕴的区域不好，千万不要在那个地方被困住了。当你各方面觉得比较好的时候， 那你很容易执着在你自己原来所做的东西。当你觉得哪一方面你觉得比较有进步的时候，你会把那个进步的东西当成就它就是圣洁，而那你就会停在那个地方。所以五蕴趋于指的是指这一个我们的修行努力啊，本身也会让我们好像叫做牦牛爱尾啊，自己一直追着自己的尾，结果会在那个地方打啊，这个打圆点。所以佛陀实在是很会比喻啊，所以那个牦牛他很喜欢看他自己的尾巴啊，他不知道其实原来尾巴是长在他自己的身体上面，所以他一直追，他就一直在那在那里这样转圈圈哈，他就不会走了啊。所以你这个五蕴趋于的地方啊，就是他所比喻的牦牛爱尾的部分。你虽然进步了，可是有一点这样子的东西的时候，你却掉在那个地方，这样就不能够真正得正等觉，没有办法走出这个光明路，要成就那个大圣菩萨就有困难。这就是这部经他所教我们整个的一个体系，就是这个样子。那么好，下个礼拜我们就从哈一开始哈，从第一周一周啊这样子来给各位来讲解。我们今天讲到这里圆满啊。你们各位念佛的时候，就是要去分享哈这种共修的那种喜乐。你要觉得你念佛的时候，因为我们大家一起念佛，这个愿力很强，所以跟极乐世界的那这个应感就很好。那么极乐世界的那个法喜，极乐世界的智慧，它自然而然它就跟我们的心会应感啊，感应，那我们自然也就有比较多的慈悲喜舍。它跟我们感应，所以我们的身体、我们的脉络、我们的器官啊，因为它本身也是有事的，那因为跟极乐世界的思想感应，所以你的身心也会觉得比较的这种哈喜乐，比较的协调。那么然后要感觉到自己的身体就跟极乐世界哈是相应的，觉得自己内心是那么样的清净，那么的祥和，那么的有慈悲喜舍。这是你念佛法门里头我常常要提醒各位，因为最近有这个比较多这个几位这个心如来啊，所以就提醒大家这件事情。那么这个第二件事情呢，就是各位你这个在唱那个三宝歌的时候，你每一次唱三宝歌的时候，就把你这个你听过的，以及你所平常你所碰到过跟他听过中的领略，然后你就把它看一在唱的时候把它唱出来，你就会觉得有时候你就会觉得很大的启发。其实我所看的写的这个三宝歌哈，就是这个太虚大师写的这个词，他是一个真悟道的圆融的高僧，他写这个已经啊，你再怎么唱啊，他会摄受你所学过的东西，全部都摄受进去啊。而且你会越唱，每一次唱都是唱新，就感觉到有新的领悟才对。这就是唱读啊三宝歌或唱三宝歌的这个它的妙处。尤其是那一个这里面的歌词啊，是弘一大师的作品，所以你知道这都是大师留下来的东西。所以你从音韵里头去得到这样子的一种啊洗涤跟启发。在唱歌的时候也是一样，所以你们在大家在唱的时候呢，你要很欢喜的去领略这些东西。好，我们今